讲的这些的真道，主啊，使你的真道能够畅通无阻的被传达出来。主啊，求你越过你自己仆人的软弱，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主啊，求你预备我们众人的心如同好土一样，能够领受你自己所栽种的真道。主啊，我们也为着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在他们的里面来工作，好让你的福音能够自然的能够有力的进在他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或讲或听的每一位，所有的孩子，所有的母亲，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整个会场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让我们满有属灵的空气。主啊，求你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各位，我们感谢神，我们一直看到使徒行传，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这个脉络，从地理的方面，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往前推进，那里的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然后呢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这个从地理的这种脉络的不断的这种推进，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成立教会，然后呢借着逼迫有些人他们传福音出去，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去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去到哪里，借着保罗他们的宣教，他们去到欧洲这些的地方。各位，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遭遇，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但是那些人不欢迎他，所以最后呢他们被驱逐出境，他们要往哪里去，他们准备往以哥念去。所以这就是接着我们十四章第一节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从他们的行程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接下来在三个地方讲道传道，在哪里呢，在以哥念，在哪里呢，在路斯德，在哪里呢，在特比传完道，然后呢他们回城，他们回去要回到母会去。各位，在这三个地方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留意，我们看到神的道是被描述为满有恩惠的道。什么叫做满有恩惠的道？满有恩惠的道意思说它是出于上帝非常宽宏大量的，非常善意的，非常乐意施予给人的神的圣道。神的道赐给人是怎么样？宽宏大量。神的道赐给人是怎么样？是非常善意的，乐意的。神的道是主动的施予给人的。所以呢，上帝这个满有恩惠的道就像一条线一样串起了这三个地方。换句话来说，使徒们在这三个地方的工作有一条线的这个脉络，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恩惠的道。我们看到在以哥念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放胆传讲上帝恩惠的道，并且借着行神迹来证实了他。在以哥念的在路斯德的时候，保罗在传讲真道的时候，不仅是行医治，而且呢阻止他们去拜他们，向他们见证上帝恩惠的福音之道。从特比传福音，然后他们回城，保罗劝勉门徒必须要付代价来恒守所信的上帝那满有恩惠的道。毫无疑问，今天上帝这个满有恩惠的道也临到了哪里呢？也临到了我们，也临到了我们这里。他不计较我们的过去是多么的得罪他，他不计较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顽梗悖逆，他反而是充满慷慨的善意，乐意来施予给我们。所以各位，让我们现在我们用更详细的这些的方面，我们来认识上帝这满有恩惠的道，我们也借着尾声来回应他。所以我准备从四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里的内容。我们来看上帝满有恩惠的道，第一个，他是不顾人的悖逆；第二，上帝满有恩惠的道是垂怜人的无助；第三，上帝满有恩惠的道是阻止人的愚昧；第四，上帝满有恩惠的道是要求人的献身。让我们从这样的四个方面，我们首先来一起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些地方上帝那满有恩惠的道， 第一个是什么呢？在第一到第七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满有恩惠的道，不顾人的悖逆。人是很悖逆的，人是很顽梗的，人是反对他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怎么样？他并没有在意这些东西，反而继续的将他满有恩惠的道施予给他们。我们可以从两个小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些人他们悖逆的表现。在第一节的时候，保罗说，圣经说保罗他们进到以哥念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你看到保罗总是这么做的，他去到宣教总是首先去到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在里面讲道，然后他们不愿意的时候，然后再去到外邦人那里，总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把双刃剑的果效。什么双刃剑的果效？就是当保罗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圣经说有一大群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怎么样，就相信了耶稣。但是同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仍然顽梗悖逆不顺从，而且这些人是比信的人是更多的。圣经接着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煽动外邦人，激起外邦人的仇恨来反对使徒他们。我们来留意第五节，第五节圣经怎么说？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起来怎么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这些人甚至想直接的把使徒他们用石头给打死掉。所以啊，在上帝宽宏大量的恩惠临到他们之前，我们来留意他们悖逆的表现。第一个就是什么？他们不信不顺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种对比啊，这种对比是什么？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相信了，他们顺从了，所以相信和顺从是一组的。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不顺从的，他们为什么不顺从啊？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不信跟不顺从是一组的。一方面我们看到相信这些人就顺从，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人不信他们不顺从。各位你看到吗？这些相信的人他们就顺从了主的真道，他们就怎么样，圣经说他们都相信了。但是圣经也谈到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就顽梗抗拒基督的真道，圣经说他们就起来抵挡反对毁谤使徒们。所以我们看到信心跟顺服是连在一起，同样不信跟不顺服也是连在一起。而不顺从的最高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相信福音。一个人不顺从的最大最高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相信福音。我更具体的跟你说，真正的相信一定会带来真正的对上帝圣道的顺服。圣经所教导的，你为什么会一点都不想顺服呢？圣经教导我们要遵守主日，圣经教导我们不可说谎，圣经教导我们要火热爱主，圣经教导我们要遵行主的真道。但是在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还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还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感觉，就好像上帝的话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一样。各位请留意，可能我们的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什么？就是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相信。你为什么会不顺从？你为什么不愿意顺服？可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根本还没有真正的相信。你看到这正是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的表现，他们似乎要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策略的反对运动来抵挡使徒们的教导。圣经说他们先煽动这些人，然后呢再激起他们的仇恨，然后叫外邦人来恼恨他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不信啊。所以他们不信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去顺从，也不要去顺从。各位你知道，也许我们今天有一些人，我们活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并没有像这些犹太人一样策划一起反对教会反对福音反对基督的运动。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在私下每天的生活当中，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当中，我们正以每一个的想法和行为远离基督，策反福音。所以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越来越觉得你的基督教其实跟他们的差不多，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也许我们没有组织这样的一场反对运动，反对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我们就是一次反对福音的运动。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在反对它。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爱神的子民，我们不爱教会，我们不爱渴慕他，我们的生活在向我们宣告，我们就在反对他。各位，这是不是我们真实的状况？我担心在我们中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顺从？因为你不信，但是你却可怜地告诉自己说，我相信啊，我信福音啊，我也知道啊，我会背使徒信经。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为什么你不顺从呢？所以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应当起来检查，如果我们相信福音，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的心就乐意活在福音里面，我们就乐意来顺从圣经，这是一定的。因为相信跟顺从，不信跟不顺从，我们看到是清楚的两组。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他们悖逆的表现是不信不顺从，而且呢，他们是邪恶的同心合意。我们在第五节看到有一种邪恶的同心合意，他们在反对福音、反对使徒们的这些事上，他们圣经说怎么样，都一起拥上来行事。可能在平常的时候，他们可能意见也很不一样，可能在平时的时候，他们的很多观点也不相同，但是你看到他们在有一件事情上面，他们是那么的同心，那么的同心合意。各位，他们在哪一件事上出奇的同心合意呢？就是反对福音、反对使徒们的教导的这个事上。或许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真正不信的原因是在于什么？一个人不信耶稣真正的根本的原因，不是在于证据不够。一个人不信耶稣基督真实的原因，不在于说我不能够理解，或者太奥秘了我听不懂，不是，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是邪恶，我们故意的抵挡上帝的真道，拒绝神的真理。各位，今天人对耶稣基督的拒绝也是一样，我们不信圣经，不信基督，不是我们理智的问题，不是我们证据不够的问题，而是我们心的问题。因为我们故意抵挡他，我们不要他，我们不爱他。我们来看到人如此邪恶的这些表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这些人他们这样的抵挡拒绝，上帝会怎么对待他们呢？是不是就不理会他们？使徒们他们是不是就因着这些人太悖逆，他们就放弃他们，不想他们传讲呢？没有。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小点，就是上帝恩道的彰显。上帝恩道的彰显，他们没有因为这些人太野蛮，这么的无理，就不再向他们传讲上帝恩惠的道，不是。第三节圣经说，他们却住了多日，圣经说他们却仍然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新译本这样表达。我们看到约拿他去到尼尼微的时候，很匆忙的，三天里面快快的怎么样，快快的讲讲，然后就结束了。但是你看到这里使徒们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他们的心，他们虽然这些人很反对他们，不欢迎他们，要凌辱他们，但是这些人他们仍然在这里住了很久。为什么？有一个，就是他们想方设法要把福音、把上帝恩惠的道要传讲给他们。各位，我们看到上帝恩典的宽宏大量，圣经怎么说？圣经接着说，他们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证明他恩惠的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里的这个事实？他们不仅在这里住了很久，而且他们在这里干嘛？放胆传讲神的道给他们，尽管他们很反对他们，他们仍然放胆给他们讲道。他们不仅讲道，而且还在当中行神迹，最终只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为的是见证上帝恩惠的道已经临到他们了。 各位，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事情就开始发生的变化，就是什么？就是福音给这个地方，给这个城带来了重新的洗牌。原来这些人他们都不信耶稣的，但是当福音进来的时候，你看到福音带来一种重新的洗牌。什么样的洗牌？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就跟随了使徒，而那些人就怎么样，继续的跟随犹太人那些的官长。我们看到福音不仅叫人合一，有的时候福音也叫人做出圣洁的分离，这是上帝恩典的证明。各位你看到吗？所有这一系列的行动是使徒做的，但是圣经说不只是使徒做的。圣经怎么说？你从哪里知道说不只是使徒做的？圣经说主借他们的手，你注意到了吗？换句话说，使徒在那里住了很久，是主借着他们住了很久。换句话说，他们在传讲，是主借着他们传讲。换句话说，他们在医治，是主借着他们的手在医治。各位，我们请你留意，尽管这些人对真道是抵挡的，心里是邪恶的，是带着悖逆的，是抗拒福音的，但是我们的主仍然宽宏大度地引导他的使徒过到这里来，仍然宽宏大度地把福音一次一次地放胆传给他们。尽管他们总是毁谤、无理、野蛮，可我们的主却仍然愿意借着使徒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来救治他们，只为的让他们知道他的道是恩典之道。离开了神的恩典，他们的得救就无望了，他们的得救唯独借着这个恩惠之道、恩典之道。离开了神的恩典，他们绝不可能得救。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是顽梗抵挡，他们还是要聚起来，甚至要用石头把使徒们给打死。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们就怎么样，就逃到周边的两个小城去。这就让我们想到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什么，是那个撒旦弄瞎了人的心眼。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面对上帝恩惠的道，他们却分不清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善的，哪个是恶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们分不清，他们中毒太深了。如果我们思想到关乎第一点的这些神的恩典、神恩惠的道临到了这些悖逆的人，各位，我们应当来思想说，其实我们就是这些顽梗、悖逆、抗拒上帝恩道的人。我们这些人就是哪些人？就是中毒不清的人。我们这些人在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什么？而是多次的临到。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爸爸妈妈也跟我们传过福音，但是我们一直拒绝拒绝拒绝拒绝拒绝，我们一直抵抗抵抗抵抗抵抗抵抗，对吧？也许我们的朋友有人是基督徒，跟我们讲过福音，他一次一次叫我们来教会，我们说不要啦。我们可能一次一次的可能怎么样，去回避他，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可以一起吃烧烤，但是你叫我去教会，改天老了我就去。我们一次一次的拒绝上帝的恩召，我们一次一次拒绝神借着弟兄姊妹对我们福音的这种呼召，是不是呢？我们应当看到那个悖逆的犹太人就是我们。来吧，来聚会吧，不要，莫西莫。来吧来吧，来信耶稣吧，不要，不可信，我要信，信我自己。来吧来吧，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吧，他是真正的神，我不要，我要去看医生，我心里的问题是我自己可以解决，医生可以解决，耶稣基督没用。各位，如果我们来看到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次一次的仍旧的恩待、宽宏大度的来对待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宽宏大度，我们这些人不知道去到哪里去了。如果神一次就把我们给说好，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你说我不要，好了，算了，没有了，一次性机会没有了，我们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们在江西，在安徽，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在那个地方可能也有人传福音到了他们那里，但是他们拒绝拒绝拒绝。但是当神把他们无形当中的手把他们带到温州，在这个地方孤苦伶仃，可能什么也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路过一个教会，然后那里有传福音，结果他们就信了耶稣。有些人他们在国内他们不信耶稣，很多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说迷信，但当他们到了国外去留学，他们无助，他们落入在极大的这种无助里面的时候，教会就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信了耶稣。你有没有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我们是抵挡他的，我们是顽梗悖逆的，我们是拒绝福音的，我们不要他，但是上帝一次一次的恩待我们，一次一次的把我们借着他的手把我们揽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身边，你成了基督徒，在你的身边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那么固执，一次一次向你讲福音，一次一次告诉你福音，一次一次告诉你说来吧来吧来吧，你不要听，你也不喜欢听，但是他还是很固执的跟你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各位，这是神的恩典，这是上帝宽宏大度。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望了。等一下当我们来看到昭龙要跟我们做公开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人，不断不断跟他讲福音，不断不断跟他讲福音。这是神的恩典，是上帝的宽宏大度。神没有依照我们的本性就把我们撇弃，反而是什么，一次再次再次再次的来眷顾我们。第二，我们来看到上帝恩惠的道，第八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他垂怜人的无助。他们现在逃难到了哪里呢？他们逃难到了吕高尼的路斯德。你知道吕高尼这个地方就像泽雅，很小，人很少，就像陈雅山，就是人很少，然后这些住在那里的人很少，而且住在那里的人基本上都不识字。这个吕高尼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不仅小，而且呢这些人目不识丁。这一些地方不要谈什么经济发达了，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经济，你知道吗？有的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就是什么，就是种点菜啊或者是之类的这样。所以有人说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吕高尼路斯德这个地方就是一滩死水之地，什么也没有，目不识丁，好像很荒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而终究我们要看到的是福音要打破这一滩死水般的死寂。为什么？因为第七节圣经说使徒在这里传福音。你看到没有，在那么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小的地方，好像什么也人也不愿意去的那个地方，因为谁做生意去到那个地方啊，骗钱，他们钱都没有，对不对？所以福音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福音要赢得的是他们的生命。各位，你来看看路加从描述一个人，然后将我们拉到当时发生的那个大画面里面，我们来看到这个人的可怜。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小点，这个人的可怜。他带我们看到在这个目不识丁的死水之地有一个人，这个人的特征是怎么样呢？圣经说他是双脚无力，是怎么样，是瘸腿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双脚无力，是瘸腿的。这个人是怎么样，从来没有走过路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体验过，就是某一次你握紧拳头的时候，你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或者某一次你的脚麻得不得了的时候，结果你站都站不住。各位，我告诉你，我们身上可能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你可能有一点点的体会，但是跟这个人还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麻了一会儿，你可能就苏醒过来了，好，马上又有力气了。但是这个人是怎么样，一生都是麻的，一生都是无力。我们无法体会这样的人，他们双脚无力就马上就软下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根本没有办法去站立。你看到他对于所有身边能够走路的人看起来都很新鲜，哎，这个人在走路，哎，在跳，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他觉得这些都很新鲜。各位，你看看一个人还有什么比这样可怜的呢？ 生在一个这样的死水之地，目不识丁，而且呢双脚无力。如果我们来看当时彼得医治的那个坐在美门口的那个瘸子，我们看到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要他，你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双脚无力，谁在养他？谁在供应他？谁会看顾他？或者即使有人来看顾他，那有没有人真的跟他说好你起来行走？没有，你知道吗？对他的一生来讲似乎是绝望的，似乎是没有任何的盼望，好像所有的这些都完蛋了，没有盼望。可能有的也就是说，行行好吧，给我一点点，行行好吧，给我一点赏赐。你知道这个人他不仅是外在的这种无法医治，而且是内在的绝望。但是就是这样的可怜人，我们看到第二个小点，我们主的恩典垂怜他们，主恩的垂怜。感恩的是什么？圣经说第九节，他听保罗讲道。各位，这是我们积极感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被神带入在听保罗、听使徒保罗讲道的队伍里面。即使接下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因着对上帝真道的信心，他相信了耶稣。你知道，这就是神极大的祝福。即使他的双脚仍然无力，但是他如果能够真的信耶稣，这是极大的祝福，对不对？但是神给他的恩典是更多更大。我想请你留意，主的恩典很善意地临到了这个人。请你思想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得了一种绝症的时候，绝症不可怕，但是最最可怕的是我们在绝症当中生出绝望，对吧？我们可能得到一些的痛或者一些的病，我们就觉得无望了，好像什么都不行了，什么都没有用了，我们可能无望。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可能会不想接触其他人，因为我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不想跟别人说话，我不想接触其他人，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最可怜了，所以其他人对我的讲话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但是你看到吗？神的恩典却叫这个人可以谦卑地坐在使徒保罗的面前，认真地听到。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我说这个人是谦卑地坐在使徒保罗的面前，认真地听到，请问他的谦卑在哪里？我认为他的谦卑正在于，他承认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生下来双脚无力、两脚不能够走路的瘸子。他不隐藏这个，他承认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我承认主啊，我在你面前，你看我是双脚无力的，我不能够走路，我什么也做不了，主啊，我什么也做不了。各位，如果他不谦卑，估计他早坐不住，他早走了，他可能走不了，他可能就怎么样？我们看到那个在街上的有人，他可能脚不能够走的，拿着两个东西，然后就这样的就走了，你知道吗？不要听了，你听什么讲道？没有，他继续坐在那里听到。而且你看到在这里是怎么样，他沉浸在保罗的这种的讲道里面，没有沉浸在自怜里面。如果他沉浸在自怜里面，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再苦了，我是最可怜的人啊，你看啊，我双脚无力，我还生在路斯德这个地方，谁都不愿意照顾我，我完蛋了。如果他一直想着这个，他是听到听不进去的。就跟今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坐在这个地方，你总是想着我好可怜啊，我很可怜啊，你是听到听不进去的，你一直想着说哎呀我家里的那个什么事情啊，我好可怜啊，我是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突然天上掉下一些钱，然后我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你如果总是想着这个，你是听到听不进去的，你知道吗？各位，我们要向这个路斯德的这个瘸子学习，沉浸在神的道里面。各位来看看，注意圣经说什么，他听保罗的讲道，而且他的听到产生了信心啊，产生了信心。我想请你留意，他坐的位置可能是比较接近保罗的位置，以至于保罗可以注意到他，甚至什么，圣经说他定睛看他。各位，圣经说保罗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然后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你有没有看到 恩典一步一步的临到这个人，这个人开始要越来越多的经历上帝的恩典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各位，他首先听到道，然后呢对道生发信心，然后保罗看他，然后他的身体将要得到痊愈，你看到吗？所以保罗说，保罗大声地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吞吞的，对不对？没有，这个人是简直是哗就跳起来了，你知道吗？就蹦起来了。啊，你看，哎，我的脚好了。他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他的脚可以恢复了，他无比的感恩，你知道吗？各位，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那样的一个目不识丁、一滩死水的这个地方，居然有活力了。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像这个两脚无力的这个瘸子一样，是死水一滩的。但是现在，福音给这个人，也给这个地方带来活力。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些事情，对一个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太新鲜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不可能说啊，你立正，没有办法了。哎，你看，保罗继续讲，然后他继续跑，继续走，因为他太开心了。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事情？如果你思想了所有的这一切，现在我要告诉你各位，我要请你注意听，我们必须要承认，你跟我。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在最终双脚无力生下来就是无助的瘸子，我们就是这个瘸子，我们双脚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行任何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完蛋了，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哪怕我们向上帝恩典迈出哪怕是最小的一步，我们也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讨上帝的喜欢。你以为我们读经我们可以讨上帝喜欢吗？不可能。你以为我们可以对人好一点我们可以讨上帝喜欢吗？不可能，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就像死水一滩，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活过来，直到恩典临到我们，直到神的真道临到我们。我担心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像死水一滩，是极其的可怕。你的生命为什么？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活力，你像死水一滩，这真是可怕。如果你的里面真的有福音有活力，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你是不冷不热呢？为什么你是不温不火呢？你不该是这个样子。这个人他就跳起来，因为他太开心了，他从来没有走过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恩典当中的这种活力。为什么我们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深深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是好了，不再双脚无力了，我们不再双脚无力，我们可以去到神的殿，我们可以赞美主的名，我们可以起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起来服侍教会，我们愿意来服侍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脚好了，我们的脚好了。我担心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的脚没有好啊。各位，这是可怕的，求神光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觉察到，主啊，我的脚真的因着你的福音，我的脚好了，我不再是双脚无力。尽管过去我是这个样子，主啊，我不再是个瘸子，尽管我过去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恩典的福音、恩惠的道已经临到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希望。我要对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们说，也许你过去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从来没有去过基督教，也从来不了解基督教的福音，但是这里的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过去就是得罪神的，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这个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做尽了恶事，我们贪心，我们自私，我们里面有仇恨，我们里面有嫉妒，我们有对这个世界的贪爱，我们可能苟且活着，我们没有尊神为大，我们是无力的，就像这个瘸子一样。但现在有机会了，什么机会？恩典的机会来了，神要借着他的福音来医治你，让你可以起来为他来赞美他，为他走路。从前你的双脚只能够瘫在这个地方，但现在你的双脚可以起来为他而活，为他行路。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原来受到的，应该受到所有的咒诅都归到了他的身上，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神将他身上一切的好像一件衣服一样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好了。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来到他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唯一的救主，他就医治我们，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管我们的过去是多么的邪恶，我们可能做过很多的恶事，我们可能贪婪过，我们自私过，我们吸过毒，我们可能做过恶事，我们可能杀过人，我们可能做尽了这些恶事，但神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过去，悔改来到我的面前。求神能够呼吁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要鼓励我们当中一些人，我们不要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感觉里面，我们不要活在我的感觉里面，因为这个瘸子他不是活在自怜里面，他是真的相信保罗所讲的神的道，他没有活在自己是多么愁苦的这种感觉里面，被这些感觉束缚所抓住，他而是相信保罗所说的福音之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信了耶稣，我们不要继续的活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有的时候感觉是带领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感觉有的时候带领我们离开这位救主，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我们要相信的是基督的道，是他的福音，因为他的恩典，他的福音使我们这些人可以双脚站立，活在他的面前。如果这个瘸子他一直的相信他的感觉，他的感觉不会让他好起来，但是这个瘸子他相信保罗所讲的福音，保罗说起来，两脚站直，他就起来。各位，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神，他能够医治我们里面的无力，医治我们里面的软弱，他能够叫这个瘸子起来行走，他也能够叫我们起来行走。阿们。让我们一起留意11-20节，我们来看到神满有恩惠的道，阻止人的欲望，他阻止人的欲望。所以当我们来看到神的恩惠临到之前，来看看这些人是怎么样愚昧欲望的表现。11节，众人看到保罗行做医治的事情，他们惊奇极了，他们一张嘴就错了，他们一说话他们就背离了福音，他们所表达的，一张嘴所表达的就是最最糟糕的宗教神学，他们表达了他们最糟糕的神学。他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你看到吗？人是上帝造的，人被造就知道要敬拜上帝。然而呢，由于亚当的堕落，我们这些人都有了罪，我们开始把那些受造物当作上帝来敬拜，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你知道这也是当时那个地方的那些人的问题，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以宙斯和希尔米为保护他们的神。这可能跟一个传说有关系，这个传说是什么？就是宙斯跟这个希尔米两个人说，他们的神明啊，有一天乔装打扮来到了这个弗吕加这个地方，他们呢想在这个地方找一个住的地方，但是呢去这一家他们也拒绝，去那一家他们也拒绝，他们总共被拒绝了1000多次。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对贫困的年老的夫妇最后怎么样？盛情款待了他们，所以呢他们回去之后就施行他们的法力，赏赐了这对年老的夫妇，然后呢施行他们的法力，灭了，用洪水灭掉了，惩罚了那些拒绝过他们的一千多的这些人。你知道可能在这个地方这些人就是受了这个影响，这个事实神话的影响，所以这些人被迷信深深的掌控。所以对保罗他们过来的时候， 他们能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肯定是他们乔装打扮来了，所以怎么样，要盛情的款待他们。你看到他们接下来就要怎么样，有仪式化的要来敬拜他，你看到没有？各位，我们应当思想，你知道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也是被许多糟糕的神学捆绑，我们也有我们的神学。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就有神学。什么神学？糟糕的、邪恶的、背离圣经的神学。我自己小的时候，我想，因为看西游记看多了，可能当时可能耶稣到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不来了，孙悟空来了，孙悟空来，当当当当当当的，然后孙悟空来拯救我，我说那完蛋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输入给孩子们看这些东西，这会影响我们的解释的，影响我们的观念的，你知道没有？我小时候就这么想，这是极大的这种错误。可能我们也有人想，哎呀，菩萨能够保佑我们，哎呀，财神能够看顾我们的店面，所以弄个财神爷或者貔貅放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是镇店之宝，我们觉得有这个东西就可以来怎么样，来镇住。可能我们也想，每个初一的早上我去拜拜他，他就会看顾我的家，你知道吗？我们总是用这些糟糕的神学来解释我们的生活，这是可怕的。我想告诉弟兄姐妹，即使在你信了耶稣多年之后，有可能在你的里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糟糕的神学。这些糟糕的神学解释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至于这些糟糕的神学进行解释的时候，都是跟圣经背离的，你知道吗？没有人喜欢我，所有人都是对，所有人都对我不好，所有人都是很不好的对我，你知道吗？我们总有一些夸张的这些表达，但这些是不符合圣经，而这些感觉会让我们自己个人在思想的时候觉得有理极了，我们会这么想。但是这是糟糕的神学，我们需要被福音所对付。所以这些人用吕高尼的话，起先是使徒听不懂的，后来呢，宙斯的这个祭司来了，他们才恍然大悟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仪式的。圣经说这些人牵着牛，拿着花圈，按我们温州人的理解，好像看起来是死人了一样。但是他们是款待，是怎么很盛情的这种要向他们献祭的。牛拉过来是要献祭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么做是很虔诚的，但是他们这么做却是错的，得罪上帝的，是干犯律法，是极其愚昧的。但是可怜的是什么？他们并不以为是愚昧，而且还乐在其中，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所以你知道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愚昧正是在这里，他们不仅是拜那些虚假的东西，而且还乐此不疲的去做着那些事情，以为这些东西是好的，但其实是错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方面，使徒传恩道来阻止。在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他撕裂衣服跳进众人的中间，你知道这一篇道几乎是喊出来的吗？这些人拉着牛，然后拿着花圈过来的时候，你看到使徒他们几乎是喊出来的这篇道，为的要阻止他们。我不想花很多的时间讲这篇，但是这一篇道是对那些没有相信的人的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你看到没有？他谈到他们的本质不过是什么？是人，跟他们一样，对不对？第二，他谈到他们传讲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创造的永生神。你看到没有？每一个词都是很重要。这些是虚妄，需要的是真神是哪位？创造的能够赐下永生的那位。怎么样得到永生？借着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他见证真上帝的属性和普遍恩典的名证。所有的这些，我们看到神要怎么样？神他之前是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但现在呢，他不要了，他会进行公义的审判。而且呢，我们看到普遍恩典的名证是什么？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饮食饱足这个事情？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吃饭自己饱了那是自动的，不，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吃进去吃进去吃进去你就饱了，这神的恩典，各位，是神普遍的恩典。所以有些人他们吃吃吃吃吃吃一直不饱，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吗？这神的恩典啊，我们看到这是普遍恩典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传讲有没有阻止他们呢？有，仅仅阻止了他们，但是却未能够幸免，他们被石头所打。保罗在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什么？这些人有另外一些人过来，然后打保罗，结果呢，保罗差点被打死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事实上，我想说，我们常常落入在一些愚昧的迷信的愚昧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只有福音能够释放我们，阻止我们这些恶念的蔓延。福音能够解决我们心中的迷信，头脑中的迷信。福音能够让我们的这些迷信给去除掉。我们去探望弟兄姐妹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26岁前如果不嫁掉的话，就会变成老姑婆，这是迷信。福音能够释放我们，你看到没有？啊，我们以前想过，可能哇，今天如果过去看见一只乌鸦在我头顶飞过，我今天就倒霉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可怜。我们看到一条狗撒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摸下脸，如果没有摸下脸，我们就会长痘痘。结果我们长痘痘了，我们觉得很可怜。我们活在这些愚昧当中。你上排的牙齿如果不扔在床底下，下排的牙齿如果掉了不扔在屋顶上，你的牙齿就长不起来了。我们很害怕，你有没有发现？各位，我们常常被这些东西所束缚。家人们或者一些长辈常常告诉我们，麦，要了结果你早这个啊，有些地方你是去不得的啊。结果去了，结果怎么样？很担心，哎呀，我怎么办呢？我去了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有很多这些束缚临到我们。然而我想告诉你，各位，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汇集到最大我们身上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我们不再受咒诅了。为什么？因为有人为我们受过咒诅，我们应当因此要感恩。而且我们应当留意，如果你害怕，你应当想到天父是护理的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父成了你的父，他一定会天天的看顾我。而且呢，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因为他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如果我们有受苦，我们应当这样去看。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去不得的呢？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全地的大君王，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如果你了解福音，明白福音，明白圣经，各位，圣经释放我们的迷信，圣经能够把那些迷信的东西给扫除掉，我们应当要多多的回到圣经里面。因为我们在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常常有这些残余的软弱败坏迷信左右我们的思想，阻挡我们不爱神，不亲近神。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留意最后一个，就是19到23节。我们看到保罗一行的宣教人员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特比这个地方，他们一路是不是吃香喝辣的？没有，反而是经历许多的艰难。正如19到20节那里我们看到的，为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保罗差点被打死在路斯德了，你看到没有？险些被石头打死了。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还执意要这么做？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信耶稣。他知道信耶稣是要付代价，信耶稣是要准备受苦的，信耶稣是要真实的献身委身的，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信耶稣跟信佛的很大的区别。当意思过三外一个区别，当我们去拜那些佛庙里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是让那些佛庙的那些偶像为我服务，对不对？如果我拜了你，你让我受苦，那你就不是真的了，对不对？如果你让我发财，那你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基督教不是这样的教导。基督教教导什么？基督教教导说，如果你相信这位神，你就要死为他而活，如果你以他为神，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向他献身，为他而活。可能你会失去所有，被石头打死，但是你仍然要怎么样？要忠于他。你想这样的信仰还会有谁来相信？ 所以圣经说这是愚拙的福音，愚拙的道理，但是那些真的神的子民他们会来相信。所以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信耶稣不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信耶稣绝不高大上，反而是常常被人厌弃，被人唾弃，甚至要被石头打死。一个没有真正考虑过为信仰付代价的人，他是一个从一个根本意义上来说，他是不知道还没有尾声的人。各位请留意22节，路加记述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坚固门徒的信心，可能当时有很多人因为环境或者因为遭遇他们变得软弱，所以使徒们他们怎么样坚固他们的信心，不只是坚固门徒的信心，而且劝勉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恒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持续的守卫，持续的守护，就像一个士兵一样，要守护着不轻易离开，要保守着这个道，不随便的放弃。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来念一下2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2节。一二七，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有没有看到这跟我们以前所信的，这跟成功神学的传道人教会所讲的是多么的不一样？他们说信耶稣你就会成功，信耶稣你就会有钱。你怎么信了耶稣都没有钱啊？你不应该的啊！你信了耶稣就一定会有钱起来的，你信耶稣你一定成绩会上升的。今天有些人说你信了耶稣你的婚姻一定会美满起来，然后呢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艰难，你的婚姻再也不会有艰难。你怎么会那么多艰难啊？啊，你怎么脚摔了然后又手摔了然后又脚摔了然后又手摔了，不蒙祝福啊你的生活啊？怎么回事啊？你家里怎么这么多灾难啊？但是保罗说，保罗不同意啊。保罗说如果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就必须首先付代价，我们必须要献身，我们必须预备好会有许多苦难和艰难临到我们，这是耶稣所走的道路，所以我们也会经历这些的。所以有些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很顺利，他们很平安，一信耶稣之后呢，接二连三的那些事情就来了，家人生病了，得癌症了，也各方面都不顺利，反正很多的这些不顺利都来了。各位我们要小心，不要迷信。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信耶稣的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撒旦不情愿来做，但是神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里面，神要试炼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有一个清教徒的牧师约翰欧文，我们有很多他的书，这个牧师死了10个孩子，夭折的夭折，或者有些生下来一两年死掉了10个。这是位敬虔的清教徒的上帝的仆人，信耶稣死了10个孩子，你还不反省啊？你的罪有多重？你要认罪，你知道吗？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各位你看到吗？在我们一生的所有的这些里面，当我们回转信靠耶稣的那一刻，神已经切断了我们跟咒诅的渊源，他已经用一把剪刀一样把我们跟亚当罪恶的这个咒诅审判的渊源已经怎么样给切断了，我们不再活在咒诅之下。约翰欧文死10个孩子不是因为这个咒诅的这个领导，当然从根本来讲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才会有死，但是请注意各位，我们从根本来讲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要留意，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有可能遇到艰难和苦难，作为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的，信耶稣不是说每天都是一路高歌的，不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这样想，我们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反而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一个不用付任何代价的信仰是一文不值的信仰，一个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基督教是一文不值的基督教。如果我们的信仰，你所信的信仰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你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你知道这段时间我们要考虑要加入教会， 我希望你每一个申请加入教会的人都要好好的思想，为什么？因为信仰是要求你，是要求你，是命令你必须要付代价。你得参加主日啊，你要每天有灵修的生活，你要去主动的关爱弟兄姐妹，你要乐意的服侍基督和教会，你要打开你的口袋和钱囊钱包，要做十一的奉献。而且呢，信仰也要求你不可以做假账，不可以说谎骗人，要诚实做生意，要主动的饶恕人，要向人道歉等等等等。信仰是要我们付代价的，各位，你想既不用付代价又可以很好，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今天很多人的想法，在地上我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将来在天上我像拉撒路一样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什么也不用做自动就可以上天了，礼拜天也不用去，然后呢就可以自动上天了。你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是在你跟随耶稣基督信从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首先要献给他，我们要献身的，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真的为神而活。各位，我们真的明白上帝恩惠的道吗？我们真的知道他对我们这些反对悖逆不信这些的恶人，他仍然对我们宽宏大度。我们全然无助的时候，他仍然乐意慷慨地向我们施恩。当我们仍然在愚昧无知拜假神的时候，他叫我们归向了又真又活的真神，他就把我们阻止我们继续的行恶。而且当他把我们挽救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让我们继续的按照我们的感觉，按照我们自我的标准去生活，他而是叫我们真的完全的向他献身，他要求我们向他献身。这是真的基督教。我想请问你，你真的是相信这样一个蛮有恩惠的基督教吗？这是你所信的基督教吗？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回应上帝蛮有恩惠的到领导我们，而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有没有如此的回应去纪念。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神。当我们被你软弱无力抵挡你，背离你去到地狱的时候，我们如此的抵挡你，仍然的向我们宽宏大度。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主啊，你善意慷慨的将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乐意将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是因着你的恩典而得蒙拯救，我们现在要为你而活。主啊，你叫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让我们得安息。但是主啊，你卸下我们的重担是为了让我们背上你的重担，主啊，让我们担你的担子。所以主啊，我们来相信你，我们不是什么也不用做，我们却仍然要付代价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温州这个地方，让我们做一群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啊，让我们一起奔走天路，让我们彼此鼓励。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你恩惠的道的坚固当中恒忍坚持到底。主啊，我们相信如果你在我们心里面动起你的工作，你也一定保守我们这个工作直到永生的时候。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于你，把我们这个教会交托于你，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交托于你，把我们这些孩子们交托于你，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